学生生活是人生当中最为美好的一段时光，青春活力，热情洋溢，但也是一段充满压力的时期，紧张的学习，数不清的考试，选择专业的苦恼，对未来前途的担忧，异性的吸引，朋友之间的攀比，信仰的困惑，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压力仿佛成了成长的主旋律了。怎样认识压力？如何面对压力？如何化解压力，并且能够把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生活无国界主持人安平、叶芳将借着这一系列专题节目和你共同探讨，详细分析。
学生，学生以学为生。那对于学生来说啊，这个学习是天大的任务，也是人生当中在做学生的时候最主要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压力来源。那今天呢，叶芳和安平就跟您谈谈这个学习的压力。
嗯，学习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压力啊。
嗯，
那造成这个学习的压力，我想其实有很多方面。第一方面，
哦，是学习不太好就有压力。
对啊，就是我们说父母亲对我们有期望，
哎，
嗯，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有期望，
嗯，
那我们说尤其家人来的这期望，父母亲好不容易就觉得说啊，这个孩子尤其在国内现在很多都是就是独生子女，
嗯，
就这么一个，
嗯，
以前呢可能家里面七八个，反正哪一个没有关系，这个考差了下一个考好没关系，
其实也顾不过来了。
嗯，反正家里面总有一个可以出人头地那就好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好像家里面就是这么唯一一个，
对
对，那就是小心的栽培啊，
嗯，
培养啊，加上中国人又是这叫
重视教育的，
对对对，总是有这种观念，好像万般皆
下品，
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点点，
对对。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观念，这样子所带来的这些压力真的是不小。
对，所以是第一个压力是来自于父母和自己的压力。
对，那其实这个父母亲的压力真的是不小，尤其是如果说从小父母亲自己他期望他没有做到，比如说有些父母亲他自己可能一直希望他自己是个医生，或者希望他自己是个什么工程师啦，
嗯，
或者是律师啦，他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其实往往会把那压力啊放在下一代身上。
嗯，
那就希望下一代帮他去完成他的那个梦。那当子女的话就比较可怜，因为那个学习好像是为了爸爸妈妈而学的。
嗯
啊，我知道的就有这么一个例子，那父母亲从小哇就是告诉这个孩子，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家事不用做。这个衣服不用洗，什么事你都不用担心，你就是好好的念书。哇，
你觉得你才听说过这个？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孩子都幸福的有这样的状况。
没有，我听说的是后面的，
哦，
他那个压力到他不单是说你什么事都不用做，而是说你就是给我念，你就是念，好好的念书，
嗯，
而且呢你要念到某大的医学院。
这个稍微也就具体了一点
啊，太具体了啊，就是因为孩子他不一定有那个兴趣，
对呀，
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
对，
就是说这你要顾及到每一个孩子，就是每一个人，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真的就是不一样嘛。
嗯，
我们说孔子说什么因材施教，
嗯，
或者说每一个人真的就是不一样。嗯，有些人你可以当画家，他就是当不了医生，
嗯，
他可能可以当一个杰出的画家，
嗯，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当医生，见到血就怕就昏倒怎么办？
嗯，
那但是这个父亲呢，这是真实的例子，他父亲就是因为没有完成那个梦，
对，
所以说他
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对的例子。
嗯，
你一下子就听出来问题的所在。
嗯，
就是父母把自己完不成的理想投射在
孩子身上，
给人家教育来的这个压力是太大了。
大
的
压力， 对， 对，所以这孩子就这么一个嘛。
嗯，
然后他觉得他不完成他父母亲的梦，不完成他父亲的梦，那谁帮他父亲完成呢？ 那他父亲母亲也真的是待他很好，很爱他，很疼他，什么事都不让他做，他就只有一件事，就是念书，但是他又念不下去，
念不起这个劲来，
对，他真的就是念不下去，就这样子的熬啊熬熬，最后终于进了这个某大的医学院，但是是附设的医院，
不简单，
附设医院的精神科病房
住院了，
住院了，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悲剧。那我也知道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父母是医生啊，特别希望子承父业，女承父业了，也是一路照医生去培养，最后呢孩子偏偏选择当钢琴老师，一直陪了他那么多年啊，就是按照父母的理想念到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退学不念了，
退学不念了，他还是要学他的钢琴，
学他的钢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一种选择，
对，
那换句话说你知道父母前面那一系列的一些的栽培其实很多的时候可以说是浪费了，因为等于他是被动的学，也没有兴趣的学，而且搞得家里面还关系也很紧张，
对，对，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而且我相信现在的父母呢也聪明的很多，也不会像这么的这个
就明显
这么明显，就是说好，我今天好吃好喝养着你，
你
给我
好
好学，考个什么好的都行，这要求不过分吧，不让你一定当医生当律师啊，这个出来当官，我就让你考一所好大学，好，今天好大学也不提，你考个差不多的就行。
所以啦，这个当子女的你要怎么样接收到这样的讯息，那怎么样把这些讯息真的是成为不单单是为父母亲来读，因为你如果说真的就是为父母亲来读，说真的读得很辛苦，
不这样感觉，这就我就觉得很难，那你这个孩子呢很容易，学习时候就把它变成了，就算是我是觉得就算是一些正常的要求也把它改变成了，你为什么我不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在电脑上面呢，人家比尔盖茨人家大学还退学了，人家 Michael Dell 那个戴尔电脑的这个老板人大学也没念完啊，对不对，那为啥非得你这么个逼我呢，我不是这块这个料，你就别逼我了，
对啊，所以说我们说很多人在那个压力持续之下会有反弹，像刚安平就很明显的是一个反弹
、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弹，因为当人不觉得说是他自己想要的时候，那个就是说是父母亲加给他的东西，尽管说我们觉得说我没有给你太大的压力啊，那个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压力，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子女的说怎么样能够知道去认识到我这一生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许我们下一集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谈一谈，就是怎么样来面对，就是父母亲给我们这些很高的期望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除，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压力，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很多很直接的，学习的时间特别长，考试特别多，这是非常直接的学生要面对的压力，
这很正常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学习生活就是这样，学习时间特别长，考试呢特别多，
好像时间很少，那怎么样来运用时间，所以说我们说是有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们碰到这样的压力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呢，碰到这么长的这些时间，然后有这么多的考试，那我的时间怎么只有这么少，那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压力，怎么样来分配我的时间，怎么样设定我人生的目标，这就成为我在学习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决压力面对压力的一个方法，其实大学生并不是像一般人觉得哇那么轻松，考上大学
就是爸爸妈妈逗你玩你考大学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你不是说拿了那张文凭，你要拿那张文凭你要经过好几次考试，期中考期末考，考不过呢要重修，重修要有重修费，
对
对，
所以不是说考上大学就好了，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认清压力的实质，然后增加自己的这个抗压和化解的能力，这才是重要的，否则的话你以为到这个程度就没压力，发现又有了，会让你更觉得压力大，所以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重点将会从不同层面上来跟您一起来谈怎样提高你抗压的能力。 那今天谈的是学习，对不对？
对，今天我们谈的是学习，因为对学生来说，学习是最直接的，你要去面对的。每一天面对上课，我不喜欢这些课怎么办？对于这些课是很重要，我知道，但是老师讲的让我昏昏欲睡怎么办？那我面对这些课，然后上完了课不单就上完了。好，一堂课，你也许你对这堂课没兴趣，你昏昏欲睡，你睡了一堂课。但是你不能够说睡了就没事了，你需要去面对接下来的考试。考完试之后，考不过之后呢，你要重修，重修你还要再付钱，需要有重修的这些重修
很麻烦
学分费，像这些都是压力。那我们说，其实学生说真的，学生的压力很大，很多学生到明天要考试，一考考个三科、四科、五科。你有没有经验？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高中，哇，那时候考好多。明天一考考个四五科，怎么准备根本就准备不来，弄到晚上12点1点还没有办法睡觉。所以说，确确实实我们走过，我们经历过，我们知道。
所以首先承认这个压力，
对，
的确存在，而且很大。对不起，你是学生，那么学习就是你主要的一个压力来源。
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走过，当过学生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些压力的来源，会有这些压力。首先我们要先去认识到，哦，确实有这些压力。那我们认识到这些压力，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怎么样来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逃课，迟到，睡大觉。
像这个的话，就是消极面对问题的方式。
等到最后考零的，
等到最后真的就是你怎么样补都补不回来。
对，
就
变得自己很容易放弃了。
对，因为确实就是说，大家会用这个成绩啊，就是大家同样都在学，为什么你学的这么差？
对啊，
那很多人也因为在这学习上面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压力，然后以至于自己会对自己产生很深的那一种自卑感。
我笨吗？
我差嘛，
天生的就是这样吗？
难道我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吗？
小时候营养不良，
都是父母亲，可能就怪到别人了。
怪了父母亲之后，也发现不能光怪父母啊。就怪自己。越怪自己越沮丧。
然后就开始逃避，可能这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就算了，我不是读书的料，可能就是打电动啊，玩啦、然后就完全把这应该要学习的，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学习的这个黄金阶段，但是却荒废掉。
所以如何处理好这个来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非常重要。因为人生说真的，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学习。当然我们说学习不一定是在课业上面，但是课业上面的这些学习，却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很快的我们能够进入状况，很快的我们能够获得知识，
对，
我们能够学习一技之长，在预备着我们将来要进入到就业市场之前，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些专业知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
所以有教育嘛。
对，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是学习的黄金阶段。
对，
哦，不要等到那个叫做什么，这个少年少
老大徒伤悲，
对对对，就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不学，然后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发觉，哇，怎么搞？
记性没有忘性好，
忘的比记得多。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整个都走下坡了。
对，其实人的这个成长也是，以后呢，你大概都会主要靠你的经验。
对。
还有你的积攒起来的一些能力来面对这事情了。你的学习能力相对的来说就不如以前了。
而且加上这段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用这样子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说别人，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很差。
就算是我们找到了一万个借口，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自己是最主要的因素嘛。
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真的在这段学习的黄金阶段，我们好好的来面对自己，
嗯，
好好的来面对学习给我们的这个压力，
嗯，
然后好好的在这当中我们能够是快快乐乐的学习。
哇，能够快快乐乐的学习，那是当学生最高境界了。
对呀、啊、
嗯，
所以说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压力不见得是坏事，
嗯，
就像我们说那个大气压力，你说要在压力之下呢煮饭，有没有人跑到高山上去煮过饭？那压力不够、对不对？
比较费劲，
很难煮，
嗯、
哦，对不对？好像上面要加石头还是加什么，就是要给它压力、嗯、就没有压力，那饭会煮不熟。
对
对，
那家里面你知道有用那个高压锅的，
嗯哼，
高压之下这个饭煮的就
一下就煮熟了。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学生是在高压之下一下就熟了。
但有的时候有一些高压啊，
嗯哼，
反倒能够激发出我们的一些本领来。
对
啊，
嗯哼，
一听说明天要比赛了，比如说他、这一段练习的特好，
对，
那平时一听说还有一个月比赛、
哎、慢慢来吧，
不着急。
所以说我们说适当的压力其实是帮助我们，真的人的压力，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人会有那个潜能会发挥出来。
嗯，
哎，那就是说适当的有一些压力，像考试也是适当的一些压力，就老师
为什么有考试呢？
嗯，
就是得给你点压力。
对，老师就是想说，哇，我从来不考试，那学生从来不念这个。
哎，你不要太高看自己了啊、
嗯！
你假如有一科从来不考试的，你大概会对他掉以轻心的。
对，
嗯，
对，所以我们说，是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这些压力。
嗯，
这些压力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它实在是帮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潜能，因为人都有惰性，
对，
对不对？这个从来不考试，我大概就没有关系。这堂课从
好
困难，那哪一堂课就是老师适当的会给一些压力，有一些考试的话，哎、我就觉得说，我不会掉以轻心，
对，
比较常常的把这门课呢就放在心上。那其实呢，这些对我们都是好的。
对，就
是、
虽然念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老师这个很烦啊、可是等你毕业了，我告诉你，你肯定会怀念这个老师。
嗯嗯，
哎，你就说，哎呀，小时候那个老师，要求虽然严了一些，但是呢，我还真的学了不少的东西。
对，
你听这些那个同学会上那个感言，大多如此哎。
所以说，我们说适当的压力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
对，
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所以我们培养一个正确的眼光，我们来看待，面对我们这些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学习的压力，那让我们在这一段学习的时光当中，能够真的是学得好，学得快乐。